白玉堂盗走三宝，而且指名点姓向展昭挑战，就气坏了展南侠呀，心说我要不敢上悬空岛卢家庄，我就白活。我小名也叫侠客，我简直太窝囊了，宁愿性命不要，我也得逗逗你几毛鼠白玉堂。展南侠打定主意，给包大人和众人留下封字简，偷着他赶奔松江府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南侠到了松江府地面，打听好了道路，来到悬空岛，寺外呢都是水，正好松江在这转个圈儿，中心有一座孤岛，就是悬空岛，没船进不去呀。南侠背着手顺着水边来回直溜，哎，正在这时候真来了条船，船上一共两名水手，一老一少。南侠赶紧招手，二位船家快些把船只拢岸。这小船真挺听话，靠到边上来了。上了年纪这位就问，英雄您上哪儿去？二位啊，能不能把我渡进岛内，我去拜望个朋友。可以呀、啊、请上船吧。南侠也没讲价，上了船了。船只一掉头赶奔悬空岛，南侠就问，此处离岛有多远？
不远，
水路才十里，您往前看看，影绰绰的，那就是悬空岛。岛子上有个大庄子叫卢家庄，本地人都是干什么的？打鱼的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嘛，都归卢家庄，我们卢员外管，连老朽这只小船也归卢员外管。
哦，
南侠也没问别的，等船只靠近悬空岛了，跳板搭上，展昭给那十两银子，这爷儿俩千恩万谢，船只一掉头走了。南侠闪目一看啊，这悬空岛可不小啊，方圆能有数里，岛子上树木苍翠，百花盛开，风景非常的非常好，有盘山道。展南侠顺着道往里边走，往两旁一看呢，稀稀落落的有几户人家，门前都晒着渔网，还有些该修补的船都在旁边放着。南侠就打听，乡亲们，卢家庄在哪？往上走，井顶上就是卢家庄，我们五位员外就住在那儿。哦，多谢多谢。展昭走来走去，一直走到悬空岛的正中心，果然找着卢家庄了。再看院墙高大，挺高的黑门楼，上面挂着块匾，上写卢家庄三个大字。可这阵的天气就挺晚了，日头眼看要落山了，暮色苍茫。展昭来到门旁边，啪啪啪叩打门环，他敲了半天也没人理他。展昭又砸了半天，还是没人言语，可把南侠急坏了，天要黑了，开门呐，有人没有？啪啪啪，有人没有？哎呀，好不容易真盼着里边有了响动了，这人踏拉着两只鞋，踏拉踏拉踏拉踏拉踏拉，来到角门附近。
谁呀？
我呀，劳驾把门开开。
你是啥？
是 找谁呀？南侠一听啊，这位舌头都短了，大概喝酒喝的太多了。
哦，
我找悬空岛的五位员外，和您接究竟是找哪位？
我找几毛鼠白玉堂白五员外。
那问你，你是谁呀？
在下姓展，我叫展昭。
坏了，那熬了半天猫来了，这回耗子可倒霉了。
南侠就不爱听这样的话。朋友，不要开玩笑好不好？我砸门砸了半天了，劳驾，请把门开开。
再等一会儿，我拿一些钥匙去。
他啦他啦他啦他啦他啦，这人走了。又等了很长很长时间，天黑下来了，这位才把门开开。南侠这气儿就更大了。等进了院一瞅，这位啊，喝的都走了相了，左眼大右眼小，哈喇子往外流着，穿的破衣啰嗦，挽着裤腿，塌了两只鞋，最可气的手里还拎着个酒瓶子。站在南侠近前晃晃悠悠，
你就是展昭
啊？正是。
哎呀，展老爷，对不起，可我这个人呢就没出息，一辈子就爱喝两盅酒，是高熬凉水，醉人先醉腿，眼前直转个，眼下是活见鬼啊。我詹老爷原谅啊，请跟我进来。
南侠一金鼻子，心说这种人最没出息，酒要少吃，事要多吃，都喝到这种程度了，有什么意思？但是也不能跟他计较，跟着他往里走。旁边有两间门房，屋里点着灯呢。他一撩帘把南侠让到屋去了。展昭一看这屋什么没有，就一把破凳子在旁边放着，大床上放着茶壶茶碗，被褥也挺不整齐。南侠就问贵姓啊？你
免贵小，我姓李呀，人们都管我叫醉李。
我说醉李，我想见你家五员外，你能不能给我带个路啊？
这是昂然行啊。前两天我们五员外回来的时候跟我们说了，说过个几天呢有可能展老爷能来。你看我们员外爷还真说对了，展老爷您真来了。五员外爷还关照说嘛，多等展老爷来了就让我负责把您领到里边去。您稍后片刻啊，我把酒瓶子放下。
嘴里说着把酒瓶子放下，把嘴擦了擦，把屋里边这破桌子挪旁边去了。南侠往下一看，呵，闹了半天下边有一个黑洞，就好像眼井似的。嘴里从墙上把灯笼摘下来点着了，跟南侠说，
展老爷，你屈尊点吧，跟我下去，好去见我们家员外爷。
啊，怎么在这儿走？
您看耗子嘛，耗子不得钻洞吗？它不像您似的。
南侠知道这叫没事找事儿，心说白玉堂啊，耗子洞也好，我也钻，我非把你找着不可。你为什么指鹿到三宝？你为什么得寸进尺，跟我展胸扉，为头作对？你认为我不敢来？我来了，你能把姓展的怎么样？这回呀、啊，我还六亲不认了，我伸手要抓差办案。就这样，醉里在前边，展昭在后边跟着，结果下了洞了。这里边修的是曲曲弯弯，也不知通到什么地方，忽高忽低。这醉里在前面引着路，还直说 咱俩注意啊，别碰着脑袋，要把您碰着，我可担待不起。可有时候伸手摸不着顶，有时候站着不行，就得蹲着，还有那狭窄的地方得往里爬，把南侠急的是满头大汗，结果这个醉里走的还挺快，展昭越家都等着他跑得越快，最后灯光消失，醉里不见。南侠心里轰了一下，就是坏了，我上当了，这是活棺材，他要把两边一堵，非把我闷死的这不可。展昭往前走着走着，无路可通了，死胡同，翻回身往回走，结果回来的道还找不着了。他在里边转啊走啊，说不碰脑袋，还碰了好几回，喊喊不得，叫叫不得，把他急得直冒白毛汗。好不容易发现眼前有了亮光了，展昭急往前走，顺着梯子上来，结果一看呢，还是醉里这屋，你刚才就是从这下去的，折腾了半天又回来了，只是这醉里踪迹不见。展昭气得一脚把桌子就蹬翻了。白玉堂，我明白了，你这是诚心叫人戏耍我呀，嘿嘿，说什么我也不能走，我看看你白玉堂究竟能耍出什么坏来。展南侠从屋出来了，心说没人领着我，我自己找，就凭我堂堂的侠客，我找不着你吗？穿房越脊，穿宅过院，他找来找去，找的一所院落，发现这屋里点着灯呢，房门还开着。南侠一瞅这房子修的可缺德，数了数能有八间房，一头开门，就好像那火车车厢似的，一边是门，这在当中有多方便，这边整个大口袋房子。南侠靠近窗台，点破窗棂纸，往屋中观看，一眼正看着白玉堂。一看白玉堂在灯下坐着，头顶扎金，身披箭袖，手中拿着本书，面朝里，后脑勺冲着窗户，正在这认真观书。屋里边空无一人呢。南侠有心骂他，又想不行，要自尊自贵，我不能出口伤人呐。所以展昭有容人之量，尽量把火往下压了又压。五弟，你倒挺清闲的，害得展某东一头西一头烂撞，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。五弟，来客人了，展昭来找你来了。南侠这么说不显得近乎，他说话之间挑帘笼推门，他就进了屋了。哪知道这白玉堂把手中这本书往桌上一摔，啪甩袖子站起来，也不看展雄飞，转身往里屋就走。咱方才说了，这是口袋房子，一共八间，他从头一间进了第二间了。南侠一看话不理我，不理我也得理，咱们两个人不接触，这事儿怎么解决？五弟，留步，你想蹲我呀，门儿都没有，我非跟着你不可。南侠说着跟着也进了屋了。可这会儿这白玉堂还往里走，说话间进了第三间屋子了。展昭进了屋，他还往里走，就这样从第一间走到第八间，走到头了。南侠心说，我看你还往哪去，我把门一堵你就无路可走了。哪知这白玉堂走不了了，贴着墙站在那儿，脸就对着墙壁， 南侠一笑，五弟啊，无路可走了吧，来吧，咱们哥俩坐下好好谈谈，究竟展某怎么得罪你了。但是他怎么说白玉堂也不言语。最后南侠急了，大步流星来到他背后，用手一拽他肩膀，五弟你怎么不理我。结果扒拉过来一看，是大吃一惊，闹了半天不是真人是假人，个头穿上打扮，哎，跟真人一般不二。当然了，这是在灯光下看，要在阳光下还能分出来。当展昭发现是假人上当之后，正在这时候突然觉着脚底下一软，翻板转动，把斩南侠整个给摔下去。南侠一闭眼啊，赶紧双手来了个虎豹头。您看练武的人呢、啊、都有两下子，特别是斩雄飞摔都得会摔，你要四海拉天的下去那还了得吗，非摔坏了不可。南侠自觉着不好，哎，双手虎抱头，两个手掌护住后脑海，俩胳膊肘在胸前一臂护住梗嗓和前心，两条腿一并护住裆里头，往上一弓护住两肋，脚后跟往后一舔护住肛门和裆部，主要的部位全护住了，就摔一下也差劲，这叫元宝克的跟头，咕就下去了。闹了半天底下有一扇大网，南侠整个落到网里头，这网上头有64个紫金铃，这人往下一落，铃铛就响开了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消息一犯，整个把南侠兜在里面。闹了半天这是个地下室，十分宽敞啊，四面八方有不少旋门，当南侠落到网兜之后，旋门里头闯出不少人来，手里边举着灯笼和火把，抓住了抓住了，别让他跑了，把这网兜是团团围住，南侠就在空中悬着来回直摆呀，动是动不了了。就见为首的这人举着灯笼照了照，呵，好你个臭贼呀，你敢跑卢家庄来偷东西来，你多大的胆子，把他落下来，严刑审问，放下来放下来，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吱，那边把露露爸一动，绳子那面放下来了，这网落了地了，众人拿着钩杆子把南侠给摁住了，把网轻轻的掀开。展雄飞虽然有能耐，可到了这一步也施展不开呀、啊、几十把钩杆子把他摁住，想动是动不了了，结果让人拿绳子抹肩头拢二背，捆了个结结实实。有人伸手把南侠的宝剑给摘下来了，头这家还带着凶器呢，这当头的把宝剑接过来，摁崩簧拽出来，呵，这把剑磨得可够快的啊，挎到他腰上了。他仔细打量打量斩南侠，你哪来的？叫什么名？你想偷什么？呸！尔等休得信口胡言！某住到常州府武进县玉街村，我姓展名昭，字雄飞，江湖混号南侠客，现为开封府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。是什么？你谁？展昭。嘿呦，你真能捡大的吹呀、啊、明明你是个臭贼，你怎么敢冒名顶替呢？那南侠多大能耐，
能像你这么饭桶吗？南侠能掉到翻盘里吗？能叫我们这些小毛贼给抓住吗？就冲你冒名顶替，今天我们就得收拾收拾，造他造他！
众人往上一闯是拳打脚踢呀。南侠向来没受过这窝囊气呀，今儿个可吃了亏了，打了个鼻青脸肿。南侠这气儿都顶着脑门子，打吧！大丈夫坐不更名，力不改姓，我就是展昭。
好好，叫你嘴硬，叫你嘴硬。
一会儿我们去禀明五员外，如果查实了你不是斩南侠，就把你扭送到官府治罪。押走，押走。就这样，从地下室顺着道把南侠推出来了。到了外边，南侠一看是星光满天呢，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顺着盘山小道走了一程，到了一座石壁前边，前面是个小山包，这石壁连草都不长，光溜溜的，好像一面大墙，也不知这个当头的用手捅了哪块一下，石壁张开了，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，闹了半天，这也带机关消息了，里边黑咕隆咚，好像一间房子。这当头的冷不丁把南侠往里边一推，给我进去吧，那就随着往里一推，用手一拽绳子头，南侠的绑绳就松开了。斩南侠往里头紧抢了几步，刚转过身来，嘎吱吱，当当当当当当，石门关闭。也卖说南侠呀，叫大罗神仙，你也出不去呀、啊。这里边伸手不见五指，简直是与世隔绝。南侠急得在里边翻翻翻翻，最后喊的是口干舌燥，也没人理他了。展昭一想，忍着吧，只是把我关在这儿了，这究竟是什么地方？怎么这么发硬呢？他用手转圈这么一划呢，这间房子是个圆形的，两旁边都是石壁，可能都是天然的。再用手一划呢，正中央好像有个石头桌子，后来一摸，确实是。两旁边还有四个石头墩子可以坐下，南侠赌气坐在石头墩上，这回可把我憋死了。哎，觉着哪块刮风啊？南侠仰起头来往顶上看，闹了半天，这顶上可挺高啊，没有五六丈也差不多少，顶上也是个圆形，越往上越小，正中央有水桶大小一个口，这个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。您别看这口不大，也上不去，但是人家格外的小心，在这口上狮子插花，有铁条封着，根本你就出不去。在这狮子插花的铁条上挂了一盏小灯，这阵南侠已经习惯里边的黑暗了，瞅这小灯还挺亮，在灯光照耀下，石壁上刻着仨字儿：憋死猫。南侠就哎呀，憋死了！哎呀，一定是白老五给我准备的，真气死我也！展昭一想怎么办？难道我就这么忍着吗？不行，说什么我也得见到白玉堂，
开开。给我开开，我要见白老五。
喊了半天还是没人理他，南侠正在着急呢，听身后说话，您真是展老爷？
谁？
南侠回头一看，石壁上开了个小窗户，这窗户可不是四方的，是长条的，只能看着那个人的半边脸。就见那个人呢，一呲牙：“
展老爷， 多有得罪。方才啊，我领人把您抓住的，我罪该万死。我姓白，叫白福。我们五员外呢，就是我家的主人。今天晚上正好我值班，您看看，您一报名吧，我还没信。结果我拿着您的宝剑到了武艺厅了，让我们五员外辨认。五员外一看是您的宝剑，把我臭骂了一顿呢，因此叫我向您来赔礼来了。
好吧，不知者不怪。白福，你赶紧给我送信儿，我一定要见到白玉堂。